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经过数月的集会、演讲和辩论以后，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在星期一正式开始。中西部爱奥华州的选民们将在党团会议地点投票。在爱奥华州率先举行至关重要的2016年初选投票以前，该州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情都十分焦灼。在共和党方面，房地产大亨川普继续以微弱的优势领先于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几乎并驾齐驱。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两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天在爱奥华州做了最后的冲刺，他们发表演讲，加紧抨击对手，并且在最后一刻争取重要的选民组织的支持。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和女性权益组织担心，由于萨卡病毒很可能跟婴儿小头症有关，将导致非洲的妇女寻求非法堕胎。婴儿小头症是萨卡病毒引起的新生儿头颅和大脑非正常的缩小。一些美洲国家选择对妇女提出推迟妊娠的建议，而不是让堕胎变得更方便。这些国家的贫穷女性几乎没有避孕手段，很多人甚至买不起驱蚊剂，而萨卡病毒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是否应该把萨卡病毒传播列为全球健康危机。专家强烈怀疑萨卡病毒跟婴儿小头症之间存在联系，但是还没有确凿的证明。继民主程序产生的缅甸议会星期一首次开会议事，持续半个世纪的铁腕军人统治正式宣告结束，缅甸揭开了本国历史的新篇章。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带领新当选的全国民主联盟的议员们走进首都内比都的议会议事厅。在去年11月选举中，民主联盟以压倒优势击败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跟发展党，获得议会两院 80% 的席位。缅甸民盟在1990年举行的上次民主选举中获胜，但是军方拒绝交权。随着新议会星期一开始议事，实行民主制度终于在缅甸成为现实。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要求在参加和平谈判以前首先解决一些问题。有关各方就此取得进展的一天以后，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将跟反对派和叙利亚政府代表继续单独举行会谈。叙利亚反对派代表曾经表示，他们计划在日内瓦至少再停留3天，同时德米斯图拉继续推动人们期待已久的和平。德米斯图拉星期天对记者们说，他对叙利亚反对派参加和谈持乐观和坚定的态度。和谈在拖延了5天以后，在上个星期五开始，而反对派抵制了第一天的会谈。反对派的发言人说，星期天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令人鼓舞和积极的。新闻报告完了，是张念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蔬菜的味道，学习食品方面的一些词语，学习怎样用 how many 和 how much 来问问题。在问句涉及的是可数名词时要用How many? 问句涉及的是不可数名词时要用 How much?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works in a law firm, doesn't she?
Yes, and she'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two girls.
And what's Denis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ngs to eat.
Food?
That's right.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的采访嘉宾是 Denise Collins. Denise 喜欢蔬菜和其他各种健康食品的味道。
Healthy.
健康的。H-E-A-L-T-H-Y.
Tasty.
可口的。T-A-S-T-Why?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我真喜欢蔬菜的味道。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Hello, Denise.
Hello, Kathy.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Denis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 She really likes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She thinks that vegetables are good for your health. She likes food that tastes good.And is healthy.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Denise。 今天晚上她准备做意大利面条。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A tomato，
番茄，西红柿。
An onion，
洋葱。
A package of spaghetti，
一包意大利面条。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你需要几个西红柿？
How much cheese will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奶酪?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我不需要很多奶酪。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ith our guest, Denise Collins.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再听一遍对话，注意哪些是可数名词，哪些是不可数名词。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 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我们来练习用 how many.和 how much 引起的疑问句提问，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many? How many tomatoes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8 tomatoes.
How many onions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only 1 onion.
How much? How much cheese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only a little cheese.
How much spaghetti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1 package of spaghetti.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Denise. 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Corn.
玉米。
A dessert.
点心，甜点。
It's fattening.
这种食物会使人发胖。
It's delicious.
真好吃。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这段对话中有一些形容喜欢吃某种食物或者说某种东西很好吃的用语，例如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I love fresh corn.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es Denise like the taste of healthy food? Yes, she does. Sh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 What is she going to cook for dinner tonight? She's going to cook spaghetti. What will she need to make spaghetti?She'll need some tomatoes, an onion, a little cheese, and some spaghetti.
Daily Dialogue. At a Restaurant.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餐馆里。第一部分。两个人在一家餐馆吃午饭。一个人要吃干酪汉堡包和炸薯条。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Fries, French fries.
炸薯条。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我特别想吃 cheeseburger. Cheese 是乳酪、奶酪，有些地方翻译成芝士。Cheeseburger 是芝士汉堡包。
May I take your order?
现在可以点菜了吗？这是餐厅服务人员常用的礼貌用语。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对话。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把上面的对话再听一遍，这次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谁的寿命更长？我们先熟悉几个单词。
A pet.
宠物。
A cat.
猫。
A dog.
狗。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进行的问答。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I certainly am.
This week, our question is, who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Ready for the first question?
Ready.
Oka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do you think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Married men, married women, single men, or single women?
Who will live the longest?
That's right.
Is it married men?
No, it isn't. Single women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than any other group.
How about single men?
Single men will have the shortest lives.
Wow, that's bad news for single men.
But good news for single women. Are you ready for the next question?
Yes.
All right. Who do you think will have a longer life?Americans with pets or Americans without pets?
Which group do I think will live longer? Americans with pets or Americans without pets?
Yes. Who will live longer?
Well, I'm just guessing, but I think people with pets are happier, so they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Is that right?
Yes. Americans with a cat or a dog have a longer life than Americans without pets.
You have a dog, don't you, Max?
Yes, we love our dog, and he makes us happy.
Maybe I'll get a dog, too.
Good idea.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这四种人当中，单身的妇女寿命最长。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养宠物的美国人比不养宠物的美国人寿命长。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ich do you prefer, meat or vegetables?
今天我们学习了食品方面的一些用语，还学习了怎样用 how many 和How much? 来问问题。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works in a law firm, doesn't she?
Yes, and she'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two girls.
And what's Denis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ngs to eat.
Food?
That's right.
接下来是采访 Denise Collins.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Hello, Denise.
Hello, Kathy.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 As you know, I'm blind.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到加州旅行。我们先来熟悉一些句子。
Well, it looks like I'll be making a trip to California next month.
下个月我准备去一趟加州。
Did you book your flight already?
你预定好班机了吗?
He got me a good price on a round trip ticket.
他帮我买到了一张价钱很合算的往返票。
Did you get a non-stop flight?
你订的是直飞的班机吗?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everybody.
Hi.
Hi.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Well, it looks like I'll be making a trip to California next month.
Really? How exciting.
That's great, Elizabeth. Are you going on vacation?
Well, I'm going to take a couple of days off. I'm going to meet Boris in San Francisco. He's going out there for a conference next month. After the conference is over, I'll fly out and meet him. He wants to do some sightseeing. He's never been to San Francisco, but I have.
San Francisco is a beautiful city.
Oh, tha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Did you book your flight already?
Yes, I went to my travel agent the other day. He got me a good price on a round-trip ticket.
Did you get a non-stop flight?
Yes, I got the non-stop flight. It leaves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but it's convenient. Excuse me,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Hi, everybody.
Hi.
Hi.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Well, it looks like I'll be making a trip to California next month.
Really? How exciting.
That's great, Elizabeth. Are you going on vacation?
Well, I'm going to take a couple of days off. I'm going to meet Boris in San Francisco. He's going out there for a conference next month. After the conference is over, I'll fly out and meet him. He wants to do some sightseeing.He's never been to San Francisco, but I have.
San Francisco is a beautiful city.
Oh, tha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Did you book your flight already?
Yes, I went to my travel agent the other day. He got me a good price on a round-trip ticket.
Did you get a non-stop flight?
Yes, I got the non-stop flight. It leaves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but it's convenient. Excuse me,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经过几个月的集会、演讲和辩论以后，美国总统选举初选阶段于星期一正式开始。中心部爱奥华州的选民们将在党团会议地点投票。在爱奥华州率先举行至关重要的2016年初选投票之前，该州民调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情都十分焦灼。在共和党方面，房地产大亨川普继续以微弱优势领先于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在爱德华州初选即将开始之际，克鲁兹看来有过几次失误。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福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几乎并驾齐驱。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两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天在爱奥华州做了最后的冲刺，他们发表演讲，加紧抨击对手，并在最后一刻争取重要的选民组织的支持。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和女性权益组织担心，由于寨卡病毒很可能与小儿、与婴儿小头症畸形有关，将导致非洲妇女寻求非法堕胎。婴儿小头症是寨卡病毒引起的新生儿头颅和大脑非正常缩小。一些美洲国家选择对妇女提出推迟妊娠的建议，而不是让堕胎变得更加方便。这些国家的贫穷女性几乎没有避孕手段，很多人甚至买不起驱蚊剂，而寨卡病毒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经民主程序产生的缅甸议会星期一首次开会议事，持续半个世纪的铁腕军人统治正式宣告结束，缅甸揭开了本国历史的新篇章。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带领新的当选的全国民主联盟议员走进首都内比都的议会议事厅。在去年11月举行的选举当中，民盟以压倒优势击败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议会两院 80% 的席位。缅甸民盟在1990年举行的上一次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军方拒绝交权。随着新议会的开始，实行民主制度终于在缅甸成为现实。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要求参加和平会谈之前首先解决一些问题，有关方面就此取得进展的一天以后，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将同反对派和叙利亚政府代表团继续单独举行会谈。叙利亚反对派表示，他们计划在日内瓦至少停留3天，同时德米斯图拉继续推动人们期待已久的和谈。德米斯图拉星期天对记者说，他对叙利亚反对派参加和谈持乐观和坚定的态度。和谈在拖延5天以后于上星期五开始，而反对派抵制了第一天的会谈。叙利亚反对派发言人说，星期天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令人鼓舞和积极的。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星期首次取得了立法院的主导地位，而其议事日程可能放缓台北与北京的对话，并使台湾政局产生变动。台湾民进党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对曾经实施专制统治的国民党加以制衡。上个月，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13个席位中的68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月赢得总统大选，结束了国民党的8年执政。分析人士预计，台湾议会今年上半年与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张善政合作，通过一些得到两党支持的议案，张善政于1月总统选举结束后担任行政院长，被认为立场中立，愿意和立法委员取得共识。在初期议事过程当中，台湾立法委员们可能还会采取加强立法院透明度的举措。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1月20号晚，大量被称为小粉红的中国大陆网民翻过网络防火墙，进入包括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在内的部分台湾绿营政治人物和媒体，以及一些海内外中国民主和维权人士的脸书还有推特的主页，发起了留言的攻势。这一行动虽然是网民自发组织，却得到了中国官方的默许和赞扬。人民日报海外版说，第八远征不失为两岸青年沟通的尝试。环球时报说，90后的国家情怀令人感叹，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可以是一场游戏，又是一场电影，还能是个大 party。 第八出征到底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的爱国壮举呢，还是盲目爱国的脑残表现？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那么温先生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温先生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异议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变态辣椒是从日本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变态辣椒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呢，我想先请人在日本的这个变态辣椒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一个来，大概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来龙去脉。
好的，这次那个小粉红和那个百度第八的那个网军联手出征 Facebook， 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在中国已经定居多年的台湾艺人黄安，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开始举报所谓的发表过台独言论的那些台商，还有台湾的艺人。那么这次小粉红和第八这个起因，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在韩国发展的女艺人，周子瑜举报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那么黄安他事后否认，但是我看到保留的截图很清楚地显示，他转发网友举报的照片。那么照片里所谓的台独言论，只不过是周子瑜在节目里展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而已。那么之后随着这个事态的扩大，周子瑜被迫在网络上在电视上发布了道歉。那么非常巧合的是，这个视频发表的时间呢，正好是在台湾大选投票日前夕。结果这段视频引发了非常激烈的反响，很多台湾的年轻人本来对投票不感兴趣，或者是因为身在外地懒得回家投票，结果这段道歉的视频让他们决定连夜回家投票。我知道有些人甚至从海外坐飞机回来投票，他们投给了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和时代力量这样的政党。那么这个结果就变成非常讽刺性啊，因为黄安就被就是等于说是在怎么说他变成了民进党的一个助选人，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结果。那么结果呢，中国的那些爱国者们因为这个蔡英文当选总统，也就聚集在这个百度以一贴吧为首的这个贴吧和论坛群，展开了对 Facebook 的翻墙圣战。不过非常讽刺性的是，他们为了进入这个战场，首先要翻越的是本国政府给他们设下的高墙。
好，谢谢。那个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温云超，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百度这个第八它是怎么回事？那么它又叫第八又有叫李毅八，它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百度有很多贴吧嘛，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李毅八，李毅其实是中国的前足球国家队的运动员，他那个网名称他为李毅大帝，所以呢就李毅八又有一个另外名字叫第八，所以这个因为他本身其实这个八跟李毅本身也没多大关系，他成了一堆，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观察者看来是一堆所谓的屌丝啊，或者是普通的一些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他们经常会用一种群体性的这 种攻击性的去对他们看不顺眼的，包括娱乐事件、社会事件，然后进行这种攻击，所以他们一直是名声很大。但是他们参与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表达和攻击的话，在以往当中其实并不多见。
好像我们关注到这个第八呢，他除了这次，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除了这次的话，之前也经常去别的这个百度，但都是在国内的这个在中国国内的这个范畴之内哈，去刷别人的屏，然后去大量的发表这种就是言论。那么这次他是第一次，应该说是第一次跑到这个等于是翻越防火墙，那么到其他这个台湾政治人物还有这个媒体啊，比如说这个三立新闻啊，还有等等其他的这些媒体去给人家去这个刷屏。那么就是说这样一个群体，他经常跑到外，他就是说他用这种在中国国内的这种经常惯用的这种手段呢，去到外面去，到墙外去做这些事情。您认为就是说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对台湾当地的那些这个网民还有网友来说，他们是欢迎呢还是反感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观察者网站，他们采访到他们其中的一些组织人物，他说这个回应这个事件，他说感觉到是像这个一家两兄弟般的温暖。那么您怎么观察这个事情？温云超先生。
我想就是说，这个压根就算不上是兄弟般的温暖。包括后来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也总结了这个现象，认为双方是一场有益的交流。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这基本上是一场鸡同鸭讲，因为翻墙出去的这小粉红，他们就用这种表情包的轰炸，然后他们不断的贴胡锦涛当时发明的八拥八耻，然后对于台湾的网友来说，这个根本就莫名其妙，然后也很难说双方有真正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和接触。至于大家互相晒美食啊或者东西，那只是因为有人走错路了，跑到那个新闻就是那边的网脸书的专业，所以才有一方这些方面的互动。当然最后翻墙出来的这些小粉红，他们也不仅仅是只是说去扔几个表情包，他们可能也会有别的什么地方，甚至他们也会在Facebook 建立一些群组，然后有台湾的网友然后进去之后，双方有一些沟通，就说大家就变成就是说这种远征变成了一种交友啊，有人调侃。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这基本上很难被解读成是一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深度的沟通或者交流，基本上看不到这个现象。
谢谢温先生。那我们这个美国之音之前在这个台湾做了一个采访啊，就是我也采访到一个台湾当地的一些这个媒体上的人物，那么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了一个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其中一位叫张永华的这位先生，他是怎么来谈这个大陆网民呢，就是说翻墙然后来围攻这个台湾的一些绿营的这些这个社交媒体账这个主页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就台湾来讲的话，因为台湾对于进入到社群网站它使用的时间都已经非常长了，大概可以从2010年开始起算，一直到现在2016越来越那个发达，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洗版是马上可以查出这个人他的 IP 位置到底那是什么。可是至于对于中国大陆，如果他采用洗版的方式，或者用检举的方式，或者好是用其他的方式针对一个特定对象的话，我还是觉得这有欠考量。他有欠考量大概也分为三点，因为第一个，这个是政治人物，跟你根本不认识，你不能够因为你个人的政策或者你的好恶去洗别人的版。第二个，对于社群网站在台湾是没有管制的，台湾几乎没有什么管制，可是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大概应该都有所管制。所以当你没办法去厘清这些洗版是自动自发还是幕后一只黑手的时候，大家的怀疑就会提高。那第三个，洗版不是言论自由，洗版你就必须要根据事实，而不是一个言论自由，所以你不能够把它导引到言论自由方向去。 而是说你洗版的目的总该有一个政治意涵在内，你这个政治意涵没有透露清楚之前，你胡乱的去洗别人的版的话，当然会引起台湾民众的不快，因为这并不符合台湾的网络社群的秩序。
好，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变态辣椒啊，想请问你，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刚才这位台湾的这位媒体人物他也在谈到一些他的看法，那么中国实际上这个发起这个行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第八的这个发起者，他们认为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在海外包括中国境外哈，像台湾啊香港一些地区，那么对中国的情况是了解的非常少的，那么他们希望就是说在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据说是定了非常严密的这个规矩，就是说我们只是反台独，那么并不反对这个台湾，也不反对这个台胞，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发的时候呢，这个发了很多这个中国各地的这个各大城市的一个照片啊，包括发了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说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能够增进所谓增进这个两岸这个民众之间的这个交流和这个互信还有相互的了解。您怎么看就是这种行动，您认为就是能不能起到他们预先设想的这个目的呢？
这些组织者他们说发起这样的活动是因为台湾人和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也充满了误解。我觉得如果有误解的话，那么这种误解首先是因为中国的言论和新闻的管制造成的。那么中国的这些爱国者他不去批判统治者，到来责怪外国人不理解，这个是非常颠倒黑白的。另外，如果中国真的像他们说的这么真实和美好，为什么还会有防火墙这样的东西存在呢？而且我观察到的是，相比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中国人因为被关在墙内接受全方位的洗脑宣教，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的误解，对这个世界的误解更大，带来的危害性也更严重。他们翻墙去教育台湾人，这种事当然是个笑话。我觉得比较可悲的是他们自己成为笑话而不知道。那么他们所谓的这个理性啊，他们所谓的理性是一种中共的一种统战方式的这个思维，就是说他们要拉拢大多数去打击一小撮。他们所谓的理性是说表面上就是对那些他们要争取的人是尽量保持礼貌的态度，那么对于那些态度比较坚决的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这样的人，他们是非常不客气的是会充满了辱骂，那么我就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谢谢。那个接下来想请同样的问题想请问一下温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发起活动的发起者他认为就是说是希望能够加深对岸的这个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那么他们我们也看到他确实是贴了一些比如说美食啊，贴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中国各大城市这个景色呀，还有这个中国各地的这个风光啊，那么说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中国大陆来看一看，希望能够加深了解。那么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个贴吧上面他也谈到这个活动的这个规矩，不要反对这个台湾，不要反对台胞，那么我们只是反这个台独，你怎么看这种行动呢？因为台湾能不能接受呢？
我想这只是活动组织者的一个善良愿望，实际上在他们操作的过程当中完全就走了一样。例如我在 Twitter 的账号也受到了这些小粉红的大量的这种攻击，就说只要我发表就是说倾向于支持台湾一个主体性论述的言论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中国人，然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然后他们就用类似于这种的方式去简单的去重复官方的观点，这个能够加深对台湾人对在我看来很难，并且有个小粉红甚至说，你看连中华民国四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民当中，那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独立？类似于这种的肤浅的或者说是很低级的错误，只能会加深两岸之间的隔阂，而不是增进了解。至于一些风土人情、一些美食这些东西，我想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都有大量的介绍，也用不着让这些小粉红去介绍。小粉红其实展示的是中国90后的一个整体的形象，而这一次展示出来的形象毫无疑问是让人失望的，也就是说会进一步加深外界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上也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90后，那么中国青年一代在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种想法，认为他们成长的这个期间呢是 在这个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个风浪，那么也没有经过太多的这个动荡和这个事件，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跟八零后，甚至跟七零后，甚至和八零后相比，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温云超温先生，就是您认为就是这个九零后，这个特别是这个中国年轻一代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这一代人，他们是不是对这个中国有一个更不同的认识，跟他们年长人相比较起来，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认识？那么他们是不是认为，就是他们在互联网上发表这些言论、发表这些行动的时候，他们是自己是不是意识到哪些行动是可以的，哪些行动是不可以的？他们自己心里有一个界限呢？
我们只能针对这次小粉红这个群体表现出来的共性做一些分析。那如果扩大到整个九零后领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八九年之后，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去正义化、功利化的教育，已经让新的一代，就是说被充分洗脑的人充分成长，也就是我们看一般说的九零后。那这些人呢，共青团中央在此之前刚发了一个小王同志的一个长微博。它里头的总结就是说，这个群体是有哪些特点？不懂网络安全，不懂网络舆论，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但是呢，有天然的正义感。那简单来说，就是叫又蠢又爱国的一帮人。那当局的人就是说，能够听从指挥，就是指哪打哪。但事实上，这些人他们本身表现出来现在这个状况，就跟《环球时报》他也说过。这些人就是说九零后未被生活所累，又未被体制所诱，所以他们又有时间有精力，所以会表现出狂欢式的这种攻击型的这种群体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像2008年的奥运圣火和针对家乐福的事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群体他一旦碰到现实的问题，例如像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他们很快就会将矛头指向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当他们面临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碰到体制这个墙的时候，他们的矛头很容易转向。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局在稍后其实是通过整个中宣系统和国新办系统来下令宣传系统为这个事件降温的一个原因。
嗯，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变态辣椒，想请问你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特别是在网上泡的，成天在网上泡的这一代人呢？就是说，他对中国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看法、一个认识。那么也当时也有刚才那个张先生也在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你们只关注，看上去是更多的关注这种爱国的这个议题，那么对这个自身的这个权益保障啊，对周边发生的一些这个权利，这公民权利被受到这个伤害的这些事件，你没有置若罔闻。你怎么看这个年轻一代中国这个网络时代成长起来年轻一代的这些新的这些观点和看法呢？对中国的认识？
我觉得现在这些九零后，这些小粉红，他们年轻这些年轻一代，他们成长的时候呢，正好也是中国的网络长城啊，这个防火墙越发严密的时代，也是从那个胡温时代到习近平刚上台的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那么我觉得这个时代呢，是从上到下都充满了这个自信，觉得只要经济搞好了，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么而且这些网民他们会觉得啊，所有的这个网络工具国内都有替代品啊，甚至这个用户体验会更好啊，他们很少感觉到这个网络的这个封锁对他们生活有些什么不方便。那么另外呢，这个中共的教化一直是一种宏大叙事啊，就是充满了一种什么爱国主义啊，然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是这样的，他们这次的这个集体活动和过往的这个那个一些抗议活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以前呢，比方说发生保钓啊，或者是那个抗日，或者是冲击美国大使馆，以前的那些啊自干舞或者是爱国者也好，他们都可以发展到线下。那么今天这个活动是严格的限制在一个线上的活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我创作了一张海报，是那个，这是有点讽刺性的，我说那个反台独上街头，我呼吁这些爱国者们24号啊上街头去抗议台独。那么这些中国网友的反应非常有意思， 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啊，他们看到这张海报的反应是会骂，说哎呀，这个中国是不允许上街游行的啊，这个一定会变成一个，这个会被反动派利用。而中国的网络警察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紧张，在国内只要流传这张图，很快就被删除。那么我想，如果真的有爱国青年相信了我的这张海报，走上街头，那么他们的命运是可以预料的啊，就是会被镇压。
好，谢谢。请教一下这个温先生，温先生，就是他们说呢，这些他们一种观点就认为，就是这些年轻人，那么就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百度第八里边的这些网民们，他们并不代表这个中国的这个，可以说并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也可以说并不代表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那么你怎么看这种观点？他们是不是不具备这种代表性呢？
我觉得这次出征的这种小粉红其实是具备了相当的代表性，这它代表了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特征刚才我已经总结了。那如果用刚才青海湖先生话来说，这些人就是赵家的奴隶，或者叫精神赵家人。他们就是以为自己是这个赵家的主人，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赵家主张的这些东西当成自己主张的东西。但事实上刚才胡先生也提到，这些人未来当他们碰到铁板踢到铁板的时候，也就像莫之许先生所说的，如果这些人被抽了一耳光之后，他们可能就意识到他们并不是赵家人，也就是说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人训斥，你也配姓赵。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其实反映了多数人就是说在这种洗脑环境当中成长的一种困惑，就是说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事实上当你碰到尊严受损，当你碰到自己的权利利益受损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完全是一个外人。这是当下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
谢谢。那么同样的问题想请教变态辣椒，你认为就是这些百度第八里的这些网民们、网友们，他们是不是代表就是具备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呢？他们是不是就是说，刚才也有听众、观众朋友谈到，就是说他们会选择性的选择一些这个议题，比如说爱国的这个议题，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那么相对于说一些其他的议题，比如说关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啊，关注到中国的民生问题，关注到这个自身权益问题。那么当时也有，刚才也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说呢，就是说你自己家里的情况，那么你是不是赵家人，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权贵阶层，属不属于权贵阶层。那你怎么看，就是说他这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的现在的这青年一代，还有就是网络一代，那么能够代表相当，能够具备相当代表性呢？
是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就是相当具有代表性。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是不是仅限于这个90后呢？我觉得是不限于啊，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今天的这个社交媒体主要是以手机客户端为主流，那么这个主流内呢又以年轻人为主，所以他们的声量显得非常大。那事实上呢，中国最近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在搞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么他是借了一个壳啊，这个表面上是包装成一个爱国主义，事实上是在做一个党化的教育啊，中国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国家啊，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教育了几十年，所以其实这个可以代表一个主流的一个民意，当然这个民意是一个被愚弄的一个民意啊，我觉得是可以代表一个中国大部分人的想法。
好的，谢谢温先生，也谢谢两位的。因为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实答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还有中国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观点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此外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正面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要讨论的话题是2016年美国的总统选举，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Thank you.